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被我们传统上称之为是登山宝训。耶稣们他所教训的主要的对象是谁啊？并不是一般的大众，对吗？而是因为见证他的神迹被他所呼召出来的这些最早的门徒们，所有有意愿来跟随耶稣的人。而登山宝训都是紧密的围绕在一个主题上，就是说神的国、天国是什么样子的。他描写了天国的标准，进入天国的要求，也包含了很多对于末世的一个警告。所以这三章经文很是整个福音书当中比较重要的几个篇章来着。很多比如神学家或者是写注释书的人，你发现他的注释书一定会在马太福音这段停留很长的时间，因为耶稣很直接的在 这三章经文里面回应了旧约，对吧？我们会在以后的这个题目当中会看到，耶稣当引约旧约的律法的时候，他会怎么说啊？经上记者说，然后有个转折说，然而我说，对吧？很明显，他把自己说话的这个权柄跟地位，跟旧约的先知，特别是摩西，放在一个等同的位置上。神就着旧约的大先知摩西所颁布给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律法，耶稣来重申，而且耶稣来解释，对吧？我们会看到一个很革命性的一句话，他说我来了不是为了要废掉律法，乃是为了成全。当然这个需要继续的讨论，究竟耶稣他解释的这些旧约律法好像是违背了旧约的这个本来的含义，对吗？好像是跟旧约他的那个上下文是有一定的出入的。可是耶稣说他所给旧约的解释不是颠覆旧约，而是指出来旧约真正的目的是为什么，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八福是整个登山宝训的开始。对，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请一位嗓音洪亮的弟兄或者姐妹可以替我们读出来好吗？我知道大家都比较冷， 你读出来的时候说不定就有好的血液循环。对，在座有没有说粤语的？ Jimmy 你可以用粤语帮我们读吗？因为这是诗歌，粤语当中有八个音调，他读诗歌的时候特别特别。
我听
来
什么语都不行。
你要不要试一下？
这样子不要。那个这个，就算 我用国语念，人家不先听得懂，有粤语那个
吗？不，我们可以对照的这个经文听你念，因为这个诗歌很特别，你试一下吧。第五章一到十二节。
那个什么，第一节念到
十二节，
第一节念到十二节，八福第五章，耶稣 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再以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婚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被讨，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过乐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好， 谢谢，大家觉得读得好不好？
好，
好，谢谢今天就对，用广东话读这些诗歌，你特别能感觉到它中间的那些抑扬顿挫，对吧？对，好，我们来看，在你的笔记上面，我有第一点，就八幅的形式。刚才我们讨论了，它是一种旧约，源自于旧约的这种诗歌的文学，它是一种智慧文学。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有福了是什么意思。对，很明显在旧约的这个背景下讲有福了，跟我们中国人讲的这种福气不一样的，对吗？我们中国人讲的福气绝大部分讲的是什么？健康长寿，家庭和睦，事业顺利，对吗？可是在旧约当中讲这个福气的时候，最重要讲的是什么？是属灵的福气，是上帝眷顾一个人。上帝眷顾一个人可能会有一些结果，对吧？比如说是健康，家庭和睦，事业顺利，凡他所做的都顺利，对吧？大家有多少人能背诗篇第一篇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好不好？对，诗篇第一篇整个诗歌文学的开始的时候啊，它就有这种祝福的味道在里面。诗篇第一篇，大家争取能够把它背下来，因为很短。对，好，我们一起来读：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做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一子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乃是灭亡，对吗？你注意到他这里面讲什么？他说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对吗？他描写了说有福的具体看上去什么样子。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里面有好多好多这样，就是说是有福了。他描写一个有福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对吗？大家看到，就是在旧约的背景下讲的这个福气，首先是讲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属灵的福气，是神所喜悦的人。在旧约当中，有福这个词有时候也会用在神的身上，就很有意思，对吧？说神保佑我们，对吧？神祝福我们，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可是有时候旧约也说我们祝福神，什么意思呢？对，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荣耀你的意思。我们作为一个受造者，活出来你所喜悦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在荣耀你，让世人可以看见你的荣美，让外邦人知道你的名，这就是说祝福神、荣耀神的一个含义了。我们回到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就是今天我们主要看的经文。我今天可能我们只有时间看前四个。我们有一些简单的观察吧，我们来总结一下。他说了有五种人是有福气，八种人是有福气的。第一个是什么？
虚心。
虚心的人。第二个呢？哀痛的人，对吗？第三个？温柔的人。第四个？饥渴慕义的。第五？怜悯人的。第七？清心的人。第八？第九，第七、第八，应该现在最后一个第八个是为义受逼迫的人，对吗？你注意到第一幅跟第八幅，他首先讲的是对这个人的一个描写，对吗？说什么样的人有福气？紧接着他的句子的后半段，他讲到说神对这样的人的应许是什么，对吗？他前一者描写的是好像这个人在世界当中的光景，比如说这个人会哀恸，这个人会受逼迫。这个人很贫穷，对吧？可是后半节讲神对这个人的应许是什么？你注意到这前两者，这两句话中间前半段和后半段有一个很直接的对比，特别是比如说我们说哀恸的人，对吧？他说在世界上一个看起来很哀恸、很悲伤，好像是常经忧患的人，然而呢，说在天国里面 他们必得安慰，他们的眼泪会被擦干，对吧？我们注意到第一幅跟第八幅神的应许是一样的，对吗？第一幅怎么说？天国是他们的，是神的应许，对吗？在一个永恒的世界观里面，神会给他们什么样的祝福？第八个呢，是受逼迫的，天国是他们的，对吗？所以有个前后呼应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看八幅的时候，千万不要只想到说耶稣只是某一天心情大好，用广东话念了一首诗歌出来。其实这个八幅啊是很严谨的，他描写了一个天国的一个秩序，以至于他用天国作为一个开场白，用天国作为一个结尾。对，我们八幅的前三幅是以赛亚书61章的一个回声。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我今天要看的旧约经文比较多，希望大家可以利索一点，好吗？谁先翻到了，谁先帮我们读一下，好吗？61章。以赛亚书很好记，以赛亚书就是在诗篇、箴言、雅歌、传道书后面，诗歌文学的后面。61章1到3节，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只有三句话，很短。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礼，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好，我们就读到第三节就好了。你注意到没有，这三句话分别在强调些什么？说将来这个弥赛亚悦纳人的喜年来临的时候啊，会有这三个特征，对吗？第一个，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你注意到你们的圣经有没有一个小括号？有吗？小括号里说什么？或作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对吗？你想到什么？就是第一幅，对吧？这个小括号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旧约不同流传下来这些手抄本里面啊，有些手抄本可能数量是比较少的，是翻译作传给贫穷的人。这是旧约，就是整个圣经成书很特别的一点。这些后来的编撰者，或者把它翻译成中文的人也好，翻译成英文的人也好，他们虽然觉得更有可能性的是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但是他们也不愿意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因为有足够多的证据指，所以他们只是说把这个选项也列出来，作为一个括号标起来。对，然后呢，说弥赛亚的第二个特征是什么？第二节。他说就是要去安慰那些悲伤悲哀的人，对吗？就是这里面的第二幅。第三个呢，对，第三幅是温柔的，他这里面 有讲吗？他没有很明确的，对吗？可是他也讲的是悲哀的人，他要用喜乐，用赞美来代替悲伤，代替忧伤和悲哀，对吧？并且说什么？第三幅说他们必承受地土。对，如果你熟悉福音书的话，你知道其实这个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在新约里面有被引用过几次，对吗？大家能想起来是谁引用了吗？在什么场合里面引用以赛亚书61章？耶稣第一次讲到的时候他讲了些什么？有谁记得的？大家翻一翻快点，路加福音第4章第16节。 到第十九节，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到二十节吧，二十一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让大家读了，我来简单重述一下。如果你翻得足够快的话，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道的地方，恰好逢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经。有人就把以赛亚的书交给他，对吗？按照这个犹太会堂的规定啊，他们不像我们在这边有一个人主讲，对吗？其实那时候犹太拉比的主要的职责就是诵读旧约的经文，加上一些稍微的注释，对，跟今天的讲到的这个方法有点不太一样。而且他们这个顺序是排好的，就是按照当时旧约成典的这个顺序讲开，不像我们今天不同的讲员可以按照自己的领受去挑不同的经文，而那个时候是按照顺序的。说当耶稣回到拿撒勒的时候，进到这个会堂的时候啊，恰好他们安排的是哪段经文啊？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三节，对吗？耶稣就读了，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对吗？”他读完了以后，可是最要命的是他的注释怎么说的？他开始讲到了，对吗？二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宣告什么？那位弥赛亚的喜年已经来临了，对吧？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二十二节，他们就要二十八节，你看到会堂那里的人听见这话，就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在山崖，要把他推下去，对吧？他们要处死他，因为这段经文在犹太人的眼中是指向谁的？是指着弥赛亚说的，对吗？你一个凡夫俗子约瑟的儿子，凭什么可以说这段经文是亵渎，对吗？是妄称神的名，对吧？所以这些是一些这个八福的前后的大背景。在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一开始的时候，耶稣也说，他说天国的秩序啊，是以这样的场景为开始的，对吧？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今天可能我们只有时间看前四个。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第一福说是邻里贫穷虚心的人有福了，对吧？这句话当中提到了贫穷这个词，对，有很多人就在这边解释了，说究竟这个贫穷指的是经济上的贫穷，还是指的是邻里的贫穷？在中文的翻译当中，很明显他们已经给我们中文的翻译当中，他已经其实有倾向性的，已经好像有一个立场。中文翻译成什么？是虚心的人有福了。他其实讲的是什么？因为原文用的词就用了这个叫 poverty 这个词，贫穷。对，为什么被翻译成虚心呢？因为就这个和合本的这些翻译者认为啊，这里面贫穷不是指的是物体上的，指的是什么？是心灵里面的。心灵里面贫穷的人被称为是虚心的人，对吗？绝大部分的英文译本也把它翻译成是邻里贫穷的人。可是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刚才我们读了六十一章第一节里面，并没有明确的解释说那个贫穷的人究竟是指物质上的，还是指精神上灵里面，对吧？所以很可能在这里面讲的是灵里面贫穷的人啊，可能这两者都包含，对，并不一定像是我，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并不一定是像和合本所翻译的这样，一定是指向人的属灵世界的，对。因为在耶稣在他传道生活里面，他指向贫穷的人，特别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的时候，他所指的并不一定是你看到这些例子，就是新约的这些作者们他们所举出来的例子的时候，有很多确实是物理上贫穷的人。Jimmy， 你有问题是吗？
没有，因为我觉得很难的。比如说，照你这么解释，比如说，他要同时贫穷，也要那个灵性也不够。这个我想那个，比如说，那就先是那个，比如说，那就先是真的贫穷，对，
要
包在里面。
要，
比如说心里真的是并不贫穷，不包在里面。
不一定，我是指的意思是这两者都可以包含，不一定要是同时是这样的，对。他 他所讲的可能就是一个广泛的一个概念，就指的是贫穷，可能是各个方面都有的。
这样子，哇，这样子这就少了一福了，否则的话变成九福了。
为什么？
哇，因为假设你说嘛，两个都一起，对，可以这样子，可以这样。
对。
讲贫穷，其实跟那个心理贫穷。
要。
应该好像关系不大，你印象他们说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那倒不如说多加一福，对不对？真的贫穷的人也是有福的，心理虚拟啊。我觉得
对，那个国际本翻译成这个样子，原文的时候没有 spirit 这个词，对，对，所以有不同的解释。我只是把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拿出来给你。
对，我也讲我个人看法。对啊，我觉得什么，这两个只能取其一，
对啊，
不能说两个一起。
OK， 我给你再举个例子，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三章17-19节。启示录最后一本书，3:17-19，找到了可以读一下吗？这神在末世审判的时候对老底家教会说的，对吗？找到了就替我们读出来吧。
他是世上财物的，看见地景贫穷，却塞住怜悯的心。
不，启示录3:17-19。
哦，你想错了。
3:17-19。你说，19节，yeah， 这里面讲老底家教会，新约的七个教会之一，神对他的责备是什么？说他对神不冷也不热，对吗？16节告诉我们，这大家都很熟的。可是17节，老底家教会自己以为自己什么样子？他以为自己很富足，一样都不缺，对吗？他这里面特别讲到富足的时候，他讲他发了财，对吗？紧接着神对他的回应是什么？他说你那些东西啊，其实存不住的，我劝你要来向我买什么经过火炼的那些金子，就是说存得住的东西。其实你知，其实就是说他责备老李家，用一种反讽的那个语气说，你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穷，对吗？你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可怜，你以为自己什么都有，其实啊你什么都没有，对吗？你是赤身露体的，你是瞎眼的，你是贫穷的，对吗？神对老底家教会的责备，在这里面，你看他使用贫穷的时候啊，这两个意思都有的，对不对？首先，他是从什么开始讲的？说我很有啊，我是富足的，对吗？我什么东西有？神是说了，其实你这些物质的东西不是永恒的。紧接着，他又转向了什么？灵里面的贫穷。所以在这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两个贫穷的意思是可以共存的，是可以彼此包含的，并不一定要是 either or 的一个关系。我们一定要选这个方向或者那个方向。所以在八福里面所解释的时候啊，我觉得可能我们就是说这两者都是可以包容在一起的，我们并不一定。你说，
但是我是觉得还是说这个邻里贫穷，就是看第一福就是说为公义受逼迫的人也是有福的，他们是这样这一个意思的。因为当我们内心真的贫穷的时候，不管是你有财富也好，没有财富也好，你有一种对神的公义的那种向往的时候，你有一种呵护神的公义。他讲的是这种贫穷，实际上神更重的是这个。不管是就像你举启示录一样，老底家教会他们富有，但是他们内心不渴慕神，他们不够贫穷，所以说神也 太差了，所以说我不个人的感觉，重点还是在我们灵，我们要科目是不管我们物质上的财富有多少，或者是我们有多贫民，重点科目是的公益。
OK， 嗯，好，我觉得大家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场，因为我们今天在这边只是看这一节经文，没有旧约和新约的大背景，我不能够把那所有的经文列出来给你看。有一派声音就是讲的是这边讲的一定是指心灵的贫穷，对吗？到最后他们这种解经或这种强调得出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其实不看重这个物质上贫穷的人。这个对我们的理解大使命会有一定的危险，对，他就把完全新约里面所讲的贫穷完全的灵异化，所有讲的这些贫穷都是指人的心灵的，不是指到人物体世界的。我觉得这种解释很危险，因为到最后一个结果就是说耶稣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人，就是说在这个世界的他们的生存状况怎么样，耶稣的医病你知道，甚至他们在解释说，如果按照这种思路一直延续下来，说那个投两个小钱的那个富人，他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不是耶稣强调的，不是他真的没有那么多钱，而是强调他是心灵贫穷的人，他以至于完全依靠神的恩典，把自己所有的养生东西都奉上了。我觉得这个解释过分的灵异化了。而耶稣的服侍人群当中，他强调了说，比如说他讲到说是瞎眼的人，他不只是讲在灵里面瞎眼的人，他还是在讲真实瞎眼的人。他讲到那些有病的人需要看医生，当然这个可以引申到的意思是说在灵里面有病的人需要灵魂的医生，对吗？可是这个东西也是包含在身体上有病的人，在耶稣的事工跟福音书的作者有意思的记载的这些事件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我更愿意是把它两个包容在一起来看，这是两个都可以彼此共存的一个解释来的。 OK， 我们接着往下看，紧接着他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看看第三幅，我们先跳一下，神的应许是什么？应许是什么？他们必承受地土。对，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有一个特别的含义的。首先，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地土的人，对吧？是神与他们立约的神，从亚伯拉罕开始，领他们进入到了赐给他们这个地，对吗？迦南美地，承受地土。在这里面耶稣他讲到说承受地土的时候，他把跟天国联系在一起，对吗？在新约的这个里面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去打开这个话题，因为必须要通过以后的经文来验证，其实真正的应许地和安息地是什么地方？安息这个观念也很有意思，对吧？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开始来记载，首先讲到神是一位守安息日的神，第七天他就歇了自己一切的功，安息了，对吗？称之为安息日。在描写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啊，说亚当和夏娃与神同在的时候是安息，对吧？紧接着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紧接着他讲到说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预言到将来他的子百姓会在埃及的统治下过400年，于是有摩西领他们可以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对吗？当在那个民数记里面的时候，他讲到说摩西因为得罪神不能够进入应许地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他站在那个摩利亚山顶可以看见那个地是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可是摩西却不能够进入那应许的安息，对吧？他说那个土地平行的，它带来的就是什么？神所应许的安息，对吧？当然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承受地土指的就是他们今天这个地方，对不对？可是在我们新约的基督徒看到的时候，说神所这个承受地土啊，它既是指地上的以色列，也是指天上的天国。地上的以色列只是一个预尝，知道什么意思吗？就好像是一道宴席之前的一个开胃菜，神选择让我们可以先品尝一下在天国里面的地图什么样子的时候， 通过以色列来彰显神天国的一个更宏大的旨意是什么？在希伯来书里面就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对吧？神指着自己向摩西说，你断不能进入我所应许的安息。就真正的安息不是这个地上的安息，而指的是在天国里面与神和好的这个安息，对吧？天国这个词很大，我们在这边没有必要把它限制在某个方面，它只是说虚心的人，神要把天国赐给他们，邀请这样的人进入他的国，与他同在，对吗？我们来看第二个，他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大家怎么理解哀恸？可能这个哀恸比伤心和哭泣更强烈一些。犹太人也很熟悉，对吧？因为他们的祖先就是一个哭泣的民族，有很多描写以色列历史的书的时候说这是一个什么的沉重苦难的民族。在旧约当中很多这样的经文，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九章，好吧？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一期结束的后面，第九章，我来找一下，因为这个太长了，我们就读一些吧。我们读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好吗？请一个人读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我来读总结的。这是一长段话，但是我们只是挑选中间的几节来读一下。有谁找到吗？可以大声读出来。
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力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义，就是他的，他在位第一年，我在于你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并意向神祈祷求。
紧接着在最后我们就不会一一来读了，他描写了这些被掳的这些以色列的人啊，他们的哀恸是什么样子的。我来读一下17节和18节，好吗？他说他作为一个被掳的人，被掳的上帝的选民，他说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是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自己不要延迟。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这是这种哀恸和恳求，对吧？所以他讲的是在旧约当中，他所指向的是这些被掳的人与神立约，可是因为自己的悖逆被神交在这些外邦君王手下的人，对吧？可是当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再提到这个哀恸的时候，他也有一个预指，对不对？这时候的犹太人他们也是处在一种政治上被掳的状态，对吗？从亚述、巴比伦，后来的希腊、罗马，到波斯、希腊，到今天的罗马，对吗？其实今天的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他们一样是哀恸的人，对吧？他们并不像自己想象的一样安居了。然后这个哀恸他指的也是对罪的这个忧伤。以赛亚书第57章第15节、66章第2节，他描写了说，一个认识到自己罪的人啊，是一个哀恸的人，他为自己的罪行而忧伤，对吗？圣经当中也说了，他说圣灵的工作之一啊， 就是使人明白自己的罪后会有因这个罪因为义而有的这种忧伤，这个我们需要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到第十一节，第八节就好，第八节第九节好了。他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他说其实这个忧伤也是圣灵的工作之一，对吗？他讲的这种忧伤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抑郁症，也不是我们讲的哎呀我错过了买那只股票的时间我好愤怒啊想要肠子都悔青了，对吗？他讲的这种忧伤是因为知道自己的罪而对神而有的这个属灵的悔改，对吗？神对这些人的回应应许是什么？说他们必得安慰。这个有一点很有趣啊、我们在这边讲的是天国的八福，对吗？我们也有个人间的八福，我们自己来数数人间的八福是什么。就是那些不相信神的人，他们觉得自己的人生如果能有这八个特质啊，我真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人间的八福会是什么东西？
家庭
要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对吗？自己一个永远不会变胖的妻子，永远看了不会厌的老公，对吧？然后呢要有非常争气有成就的这种儿女，对吧？对，要有大房子，要有大车子，要有健康，最好能够长命百岁，对吧？会不会有人说一个悲伤的人生好有福气啊？为什么？对，在我们人间这个今生的观点来看，一个悲伤的人太可怜了，对吗？谁想要活在这种情绪底下呢？我们想要就想是一辈子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对吗？可以很顺利。可是在天国的价值观里面，悲伤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对吧？特别是因为看见自己的罪而有的悲伤，他说是一种福气来着，因为神会安慰你们这样的人，神愿意与这样的人同在，对吗？所以这句话对我们今天的人有很多的这个应用的价值。当我们悲伤的时候，我们要查验自己，我们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而悲伤，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值不值得让我们来悲伤。或者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自己的，当自己悲伤的时候，我们要去哪里去找安慰？当什么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对自己说我需要这样的安慰，这就是为我而准备的，对吧？比如说假如我们因为自己的一些物质上的得失而斤斤计较，活在后悔怨恨悲伤的这种情绪里面，这种情绪告诉你的就是说哎呀我真希望我做对了那个决定，对吗？这样我就可以受安慰，我就可以不但不损失这些钱，而且可以赚这么多钱，对吗？我就可以让别人觉得啊，我真聪明我真厉害，对吗？让我的家人让我周围的朋友觉得我很了不起，对吗？其实就是说你希望这些人对你的看法成为对你的安慰，对吧？可是在天国的这个价值观里面，好像它有点像是个反价值观一样的，对吗？假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什么都有，说不定不知不觉我们就变成了贫穷的人。假如活在世界上面好像我活得都很顺利，对吧？从来没有像别人那样那么苦过，耶稣说不定说这样的人很可怜，因为你们得到了这个世界的安慰跟认可，可是你们从来没有得到过上帝的安慰，对吧？所以这是这段经文所带给这以色列人。在约翰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耶稣也举一个比喻，他说我用什么样比喻可以比喻这个时代的人呢？他说什么？就像一个孩童吹笛，可他们却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可他们却不蒙哭，对吗？他们根本就不认不出来神对他们发出的邀请是什么，对吧？可神在一个要呼召悔改要悲哀的年代里面， 我们为自己大办筵席，对吗？用这个世俗的东西填满了我们的心灵，以至于我们不知道这个属天的福气真正的是什么。我们想想看，这些初世代的门徒们，绝大部分他们过的人生，在今天人看来都不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这种人生来，他们过得都挺苦的。从外表上来看，他们很贫穷，他们为了跟随耶稣而舍下了自己的所有的，他们在世界的这个等级上来看是属于市井小民，对吧？在《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些人说这群搅乱天下人到我们中间来了，那群就很憎恶的那种说法，说这群人，对吧，跑到我们中间来了。可是在天国里面，他说是这样的人会是承受地土的，对吧？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我们有意的要去想一想天国的福气跟人间的福气中间这些对比。对，好，我们接着看第三福。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对吗？你能想到圣经当中一些例子吗？举到人的温柔指的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讲的温柔讲的是什么意思？首先讲的是一个人的外表，对吗？就是说这个人说话要是很柔和的，他不会扯着嗓子叫，他不会指着别人的鼻子骂人，对吗？对吧？
这里的温柔我觉得好像有点像比较是弱势的那个情形，就说这个人还不是很坚强。
你说这里面的意思对吗？ OK， 大家很容易想到耶稣的自我宣告，对吗？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对吗？他讲的柔和这个词用的是同一个词，马太福音11章21章都有讲到这个话。首先耶稣是一个温柔的人，对吗？他说他是个内心温柔的人。你可能想到，很明显想到旧约的摩西，对吗？摩西是一个温柔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极其的谦卑，他极其的有怜悯心，他愿意为自己这群很不听话的人付代价，宁可冒上自己的这个风险，对吧？他讲的大卫是一个心里面柔和的人，当扫罗屡次的想要去杀他的时候啊，可他坚决的选择不报复，对吧？旧约当中说大卫是一个也蛮多才多艺的人，你知道他会弹琴，旧约的那种竖琴，对吧？甚至扫罗头痛的时候，请大卫来弹琴替他来镇痛来赶鬼，对吧？还有旧约当中有一段经文我忘了，可能是我写出来的这段啊，撒母耳记上24章说大卫在遭受扫罗的逼迫的时候，他逃到了杜兰的山洞里面，在这个山洞里面啊，说他做了很多诗歌，就今天成了这个诗篇150篇中间的很多经文都是在杜兰山洞里面写的。你读诗篇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他有时候会加个前缀，大卫在杜兰山洞逃避扫罗的时候所做的诗歌，对吗？这个时候的大卫让别人看到什么？他很落魄，对吗？他很惨啊，这位就是说在民间有极高声望的这位大将军英雄，以色列英雄，少年的时候就为整个民族立下汗马功劳，对吗？以一己之力打败了非利士人的入侵，对吗？也很聪明，品格也很端正，可是却落到这般的下场，对吗？他说我记得这个撒母耳记有一句话讲得非常有意思，他说大卫因为自己的这种谦虚啊，因为自己心里面所受的这些苦，就有许多人来投奔他，都是心里极苦的人。很有意思，他说大卫有一种好像能够去招聚别人，去鼓励别人，去安慰别人的特质，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都经历过这些东西。后来很多这些人，他说心里极苦的人，这个解释就可以很广了。我们还有10分钟时间，对不对？我们抓紧时间。他说好像大卫像一个心理医生一样，他在一个山洞里面开了一个心理诊所，有很多人在世界上面失意的人都去投奔他，因为他有一种他能够给别人带去安慰，对吧？很多这些当时投奔他的人后来都成了大卫的这个800勇士，就他的贴身侍卫，对吧？去愿意为他，你还记得吗？在战场上面愿意为他，因为大卫说我好想念家乡的那个井水啊，这些人就是奋勇杀敌，侵入敌人占据的城里面，为了给他打回来一桶水让大卫来解渴，对吗？就这些人， 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对，他讲的是旧约。那再一次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天国的世界观跟地上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对吗？就像杰米所说的一样，在地上做一个温柔的人很可能会被别人瞧不起的，别人觉得这个人有一点懦弱，对吗？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教我们是什么，要 aggressive， 对吗？要特别是对你的团队来说，你要 show， 你要告诉他们你是给这个团队带来价值的，对吗？这是美国人很喜欢用这些词，对吗？你要让你的领导看出来什么，这个团队离开你不可以，对吗？可是一个谦卑温柔的人， C.S. Lewis， 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基督教思想家，他说所有在这些品质里面可能最容易让人忽视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就是谦卑这个品质。因为谦卑的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啊，真正谦卑的人会让你几乎留意不到他的存在。对，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不会像我一样走在面前说，大家注意看啊，我很谦卑，你们要来效法我这样的谦卑，对吗？昨天什么我老婆跟我吵架，后来想想看要谦卑，我就容忍他了，对吗？不跟妇人一般见识。这种谦卑啊，不是一个真正的谦卑来的，对吗？那真正的谦卑甚至让他在你身边的时候你都注意不到这样的人。可神说正是这样的人，他们会承受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地图。我们快一点，我们第四个，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句话也很直白，对吗？他讲了饥渴慕义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诗篇第一篇里面讲的，什么这些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变为有福，对吧？他们渴慕神的话语，他们渴慕被神所称为义，他们渴慕被神的称赞远超过这个世界上的人对他们的称赞，对吧？他们把神当作是自己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观众，最大的审判者，而不在于这个世界当中会怎么样。这里面他用了两个词，他说是饥饿和渴，对吗？用在我们这个人生当中的一个现象，对，好像他也是给我们一个反省啊，你为什么东西而饥渴，对吗？是物质上的东西，或者是成就，或者别人能够给你的这种称许跟地位，还是神对你的这个称许和地位，对吗？紧接着在福音书里面啊，比如说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耶稣就说了，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吃了我的就永远不饿，我就是永生的水，喝我的就永远不再渴，对吧？在逾越节的晚餐，设立最后的晚餐圣餐礼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举起葡萄汁来说，这是我的血，对吗？这是我的肉，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对吧？他说饥渴慕义的人啊，神对他们的应许是什么？他们必得饱足，对吗？神的义在哪里？神的义在耶稣基督里就被加给了我们这些人，对吧？说真正让一个罪人可以被称为义的方法，不是靠自己的功德，不是靠自己的刻苦己心，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而是通过与基督和好而被称为义，让基督所成就的这种最完美的义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我们跟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叫什么 co-heir co-inherit， 我们继承，对吧？在并且在将来在神的国里面可以得到彻底的满足。启示录有两段经文讲到这些东西。好，我就比较快的把这个前四个福稍微过一遍，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也许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可以讨论一下。
你这个温柔可以把它说成有怜悯心，也可以把它说成别人对你的这个恶，你
不计算人的恶，
不计算人的恶，
对啊。这八福所强调的这八个方面并不是完全的割裂的。你紧接着你看第五个是什么，他就说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对吗？大家千万不能用一种 mechanic 的方法去理解这个，就说哦，那什么 温柔的人就不一定是个连续人的人，对吧？不是的，这两者之间有很多可以 overlap 的地方，这八个东西当中都是可以有 overlap 的地方。耶稣只是强调这几个东西，这些特征的人是有福气的，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也许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有一个小小的变动，就是请大家为我祷告，就是我外婆在上海，老人家86岁了，最近她的身体很不好，最近住院了，很可能我下周需要回去，所以我还没完全的做决定，我在等家里面给我进一步的消息，请大家为她的身体的祷告，她还没有得救，而且现在开始有一些就是神情很恍惚，思维很糊涂，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回去陪伴她。然后请大家祷告，所以我会给大家 email， 如果这个接下来的主日学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我们很可能会取消几次，等12月份的时候会再继续。如果你们感兴趣，我可以提前把接下来的这些材料放在网站上，你可以自己下来，你可以自己去阅读，好吗？我会让那个明和弟兄跟大家来沟通接下来的安排，好吗？好，谢谢大家。